同样道理，那个这个佛陀在众生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呢，为这个有些为菩萨说法的话呢，是依着这个了义教，而不依不了义教来为众生说法。那么就像狮子吼一样，像狮子在渡河一样，所以呢称之为狮子吼。好，那么这个就说明佛陀说法的威德力啊，像狮子吼一样。那么透过佛陀的狮子吼，那么来为众生开法藏，使众生呢都能够得到种种的功德宝，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佛陀来为众生生善，使众生也在破厄，烦恼能够消除，能够扶助，乃至能够断了之后呢，这众生能够次第的升起无量的百姓的三昧、无量的陀罗尼，乃至众生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这是举佛的这个化德，利益中使众生生善的化德。好，那么接着呢，从命至德。好，我们把这段讲完好再下课。好，那大家下课呢睡眠十分钟。好，从命至德，我们先看到经文，供养一切佛具足众德本，宴会悉成满，得为三界兄，如佛无外智，通达弥不照。今天佛陀他能够具足这样大威德，能在大众当中说法狮子吼，当然他本身一定是具足种种的福德跟智慧资粮，他有这样的资粮的时候，他才办法将他这个资粮回施布施给众生，所以这个智德就是佛种种福德跟智慧资粮。那么智德当中，我们看第一个，佛因成德果，然后因成指的福因成跟智因成，然后德果指名因德果，这个意思。那么看到福音，供养一切佛具足众德本，那佛陀在这个十方诸佛一样，他们因地的时候也是一样供养诸佛，透过供养诸佛，所以呢可以迅速的可以积极种种的福报福德资粮，具足众德本。那么智因成呢，愿会悉成满，这个佛陀这个智慧，因为这个福德资粮的这个滋润，因为福报有堪能性嘛，透过福德资粮的这个滋润，所以呢使得佛的这个因地的本愿还果上的智慧啊，能够迅速的圆满。好，因为当然因地他会发起这样的愿力，也是透过智慧的抉择的哈。那么果上的这个圆满的智慧的成就，好，那么这个是这个是智啊，这个是慧成满。那么愿的话是本愿这个成满，愿慧成满。那福德资粮成就，智慧资粮成就之后呢，明因德果得为三界兄，成为这个三界的这个大导师了哈。那么所以说呢，他得果之后呢，他的用能够自在，好，如佛无外智，通达弥不照。就是说他今天能够他今天能够利益众生，他本身的资粮就是他有福德资粮，有智慧资粮。那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的话，能够成就佛的这个智慧，而这种智慧当中还包括两种的智慧，第一个是佛的这个无着的智慧，无着智，第二个是佛的无外智。所谓佛的无着智，就是佛的根本智，它能够通达诸法性，这种无着的智慧。但这个还不重要，更重要的就是佛的无碍智，佛的这个厚德智。因为佛陀有种种的厚德智，所以呢他才能够将他所积极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所积极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的回施给众生，所以是众生呢都能够次第的生善。比如说有的众生应该为他升起人天的善法，有的众生应该为他升起禅定，为他升起这种二圣的解脱，为他升起大圣的解脱的善法。他因为佛陀有这种无碍的这种厚德智，所以呢通达弥不照，所以说使众生都能够得到这种生善的利益。好，所以这个是因为佛陀有这样的智德，所以他能够成就之前所说的这种化德，好，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破厄生善，以上所说的就是广举佛德。那么最后一段的发愿求通，法藏比丘他希望他能够成就十方三世诸佛一样的这种自利他破厄生善的功德。我们看到经文，愿我功德力等此最胜尊，他说希望我所成就的功德力呢，不管自利的功德、利他的功德、破厄生善的破厄功德、生善的功德都一样，等此最胜尊。这个指的最胜尊就十方三世的诸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举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然后呢希望自己跟他们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叫顺求，随顺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而来求取。那前面自要是这个人的自我的期许，这两段的差别，但是这两段的同样的目的都是希望说，通过这样子的愿文的这种 再次的发愿的这种力量呢，使得他这个前面所发的这个48大愿能够坚固而不退转，这是为了这个目的。好，我们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我们上堂课讲的部分各位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讨论。好，陈医师。
华师，那个就是43页那个贫苦的话，普济诸贫苦，那个贫苦是指的
我们一般的众生哦。他我刚讲不是指的不是金钱的上的贫苦了哈，因为我们众生虽然我们自信本具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被我们烦恼所障碍住，所以我们的自信的功德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是个没有功德的人，所以称为贫苦。
那另外那个就近你所闻，那个如果说白话来讲是怎么讲？
就近米就是无啦。如果说就近有众生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听闻到我名号功德的话，是不成等觉。
那像他前面这一句就不为大事，是不是？他这个两个不就是为大事主，然后成等觉这样。
你看不，对，他是等于用否定啊。如果不为怎么样啊，就不成等觉。那实际上两个肯定的话，就是说，透过两层的否定来表达他那种坚固的愿心呢、啊，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怎样，希望成就大事主，希望名声超十方等等的。
那另外那个44页日月即重辉，那个是怎么解释？
日月即重辉，这个应该念重辉了哈。
重。
重辉的话就是说，指的是日月，它是世间上最光明的这个境界，世间上最光明，再怎么样亮的这个电灯的光明啊，或者其他的光明再怎么亮，也没有比这个日月的光明更加的亮，珍宝的光明也是一样。那么所以称之为这个重辉。那么这个己的话是一种隐藏的意思。那么隐藏就是说，日月为什么会隐藏他们的那个重辉，他们的光明呢？因为佛光的出现，佛光的硬币，佛光的照射，所以呢，因为佛光照射缘故，所以日月的光明跟佛光在一起的时候，犹如巨幕。前面讲到，就像那个黑色巨幕、黑炭一样，那个日月光明虽然很亮，但是跟佛光的亮度比较起来，就像黑炭一样的，反倒变得黑暗不明了。就好像它本身不会放光一样，就好像说它收起它光明一样，事实上不是，因为这是个比对的。
另外那个工作成满足是
工作成满足，我看在那个中间哈、工作是功德，做是福作，福作是福德了哈。那我们刚才讲功德，能够称之为功德，一定是跟智慧相应的智慧资粮，就是他今天成就无量的这个大乘的三昧，无量的这个陀罗尼，这个当中。当然他比较有福作，比较福报力的这个知识啊，福德资粮，但是他必须还要有这个智慧，这个也就是所谓功德，这个资粮才能够成就。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这个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啊，没有问题哦。
教导长慈悲哈、莫学问的是就43页哦，他这43页哦，这边哦，他说这样事不成等觉哈、这个等觉就是是不是正觉的意思？
对，等正觉，
等正觉哦。
对，
其实莫学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口业，就是广举佛的那边哈、他口业化从小圣、大圣到人天法化哈、为什么要讲人天的法化？这个为什么有小圣这样？应该我为什么要这个？因为他毕竟这个人天法化，它是一种，就是说这种好像是比较属于这个不是就近的法门。
不就近。他是讲他这个地方是举的诸佛，并不是指单纯指，并不是指阿弥陀佛本身。他举的是十方三世诸佛都是一样同样的规则，都是施给这个众生。无胜的教法。
也就当然包括人天。好，没有问题的话，接着我们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四十四页广举佛的这段文的话呢，在日本古的著作的《无量寿经真解》里面，它有第二个不同的解释。它解释比较复杂了，我把解释大略说一下了。这个举佛化德跟举佛智德就有两组的差别。那么第一组我们刚刚是说破恶，第二组我们是说生善。好，那么有的古德认为第一组是这个灭除烦恼障，第二组灭这个所知障。那么有的古德认为第一组是个成就这个佛的悲这个大悲的功德，第二组呢成就佛的大智慧的功德。好，这个我们都不说。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说，在真解里面他提到他自己的说法，好，就说他认为这第一组的这个举佛化德举佛智德呢，是成就佛的这光明的功德，好，十方善诸佛都是一样，成就诸佛本身光明的功德。那然后呢，第二组的话呢是成就这个明了的功德，这样讲也有它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最特殊的、最殊胜的，就是它的光明的功德，还有它最重要的它的明了的功德。光明能够遍满十方，啊，明号呢能够总摄这个所有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使众生能够透过明号能够得到这个利益。所以光明跟明号当中，在四十八愿当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呢，法藏菩萨他在因地里面，他特别注重这个诸佛的光明的功德，还有诸佛明号的功德。那么希望他未来成佛的时候，他也能够成就诸佛一样光明跟明号的功德。我们先大致这么说，这个大结构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说，就这个文来说一下哈。这个神力眼大光，普照无际土，它这个就不是讲，就不只是深夜的话哈。这个讲到说光明的体，然后口业化这个地方呢，讲到这个光明的用，光明的体是遍满十方，那光明的用呢，能够使众生能够破除种种的烦恼。好，那这个底下哈。底下他解释我就不说了哈。那么在讲到那个名号的这个功德这个地方呢，举佛化德为众开法藏，这个就是这个法藏呢，就解释这个众生的如来藏性，这个地方就只能解释众生的如来藏性。那为什么说名号能够开显众生如来藏性呢？好，就是像我们过去常说的，这个优希大师说啊，这个托比名号显我自信呢、啊。那他是希望法藏比丘是希望说，他跟诸佛一样，能够将他的功德摄持在名号当中。那么以这个名号呢，为这个众生的这个本觉理性、本觉理体。那么众生以这种始觉的心来摄受名号，这个时候十本合一啊，那个这个时候呢，众生这个原本自信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这个就是为众开法藏，透过这名号的这个摄持，使众生这个自信本具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好，所以开显出来的话，当然就广施功德，把那个自信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那其他的话意思就我们就不说了。所以他的解释，这种解释我是觉得也不错，但是不错是错不错，但是就是说这种解释是比较狭隘一点，他是单就诸佛的这种名号的功德跟光明的功德来解释。那虽然说狭隘呢，但是他的解释这种感觉呢，更能够合乎这个四十八愿的这种内涵。因为四十八愿当中名号跟光明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这两个解释都提出来，广义有广义的解释的好处，那么狭义的解释有狭义的解释的好处，所以我两个都提出来供各位做参考。好，那这个地方说完了，接着呢我们看到好亲二请正，好请这个诸佛啊乃至这个护法来为他献瑞，献种种的祥瑞来证明他这个他所立下的誓愿呢、啊，决定会成就。好，这就请证。我们看到这个文，誓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化。誓愿就前面所发的四十八大愿，若克果，若是将来决定可以成就他相应的果报，就是说我们讲四十八愿愿度生嘛。那么如果四十八愿真的能够达到他的真实的功德的话呢？那么法藏菩萨他希望说有两，就是他的希望说这个诸佛菩萨乃至护法能够为他现种种的祥瑞。那么这现种种的祥瑞呢，包括第一个这个大千应感动，那么第二个呢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
那当然所谓大声感动表现出来就是大地的震动，待会下回讲到大地的六种震动。那么第二个呢，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化，他为他赞叹，他为他证明，来证明他这个愿望，他今天所发的这个所发下这个誓愿呢，是以非常真实的心所发起的，不像我们凡夫众生呢，发了誓愿过两天就忘了，他不是，他这个发了誓愿是非常至诚恳切的，而且那种决定会成就的愿力。好，这是请证。那么请证是法藏菩萨他的请证，那当然根五如药如妖相现上现哈，如同这个法藏比丘他的这个妖起，而这个诸佛菩萨乃至这个护法，这个护法诸天呐、啊，就现种种的祥瑞来为他证明，好证明他这个愿文呐、啊，他证明他这个愿心是坚固的，那么证明他这个愿，他这个愿呢是决定可以成就的，这如妖相现。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欲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雨妙花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地并成无上正觉。佛陀接着为阿难尊者叙述说啊，法藏比丘在说完这个颂文之后，前面那个这个自邀和顺求这个颂文之后，然后还乃至这个请证的这个发这个请证的这个文之后呢，第一个应前所要，好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好，这个所谓应前，这个前的话指的是这个请证当中的第一个大乘应感动，这个称之为前呢、啊。那第二个应后所要的后的话呢，指的是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好，这后面这段文，前面这段文跟后面这段文，好，那么他第一个，他前面这段文当中，他希望大乘应感动，当然大乘感动，他表现出来就是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好，应时就是说，当法藏菩萨他发完这个是发完这个请证的这个愿力之后呢，这个菩提，这个十方的这个诸佛的这个大地，十方的诸佛国土，好，那么这个时候同时六种震动，好，那为什么十方诸佛国土它会同时六种震动呢？因为这个法藏菩萨他所发的这个愿，你看他的愿，除了他自己所成就的这个法身跟净土愿之外，你看他这个摄受众生的愿。不仅摄受本身自国的众生，乃至摄受这个十方他方国土的众生，乃至他希望十方诸佛国土为他宣传他的功德，明他的功德，使得他的这个所摄受的这个众生的量，所圆的那个量能够更加的广远。所以因此之故，因为他的心量是广大的，所以十方的这个诸佛国土同时六种震动。好，那六种震动的这个内涵，我们过去在第八页的那个经文哈。讲到那个菩萨那个八相行道的这个出生相，我们解释过了，这个地方我就不再解释了。那么这个是这个诸佛菩萨的为他证明，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啊。那么应后所邀呢，这个天神的赞叹，天雨妙花已散其上，天上天神啊，这个散落种种这个妙花，那个天上的妙花呢，来散落在他这个法藏菩萨的身上。那么同时第三个呢，出生祭叹，那个不仅散种种的妙花，同时天上奏种种的这个音乐，好，我们看这个文好了，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他说出生哦，这个天空当中自然呐、啊，种种出现种种这个祭乐，那这个祭乐当中不奏自鸣，自然的他因为这个法藏愿力的坚固了，所以这个愿力所感，这天上天乐啊，同时不。这个不谈啊，自鸣啊，都自己发出声音，就成为自然音乐。那在音乐当中，它不仅是这种乐声之外，音乐当中还流露这种赞叹的声音，空中赞言，决定变成无上正觉。这个诸佛菩萨假借这个音声来为他受记，来赞叹他，说这个法藏菩萨决定成就无上正觉，决定会成佛。因为他的愿，因为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愿，他说啊。他的愿望都是若不尔者誓不成佛，那么也就是说他今天他这个愿力一定会成就，所以他一定会成就正觉，这个诸佛菩萨来为他这个诸佛来为他受记，决定变成无上的正觉。这是根五如妖相现，如同他的妖起来现这个相来为他证明。他的证明的话也是为了我们后世的人，让我们后世的人相信说这个法藏菩萨他所发这个愿
这么样不可思议的愿呢，已经经过诸佛菩萨的这个证明，决定是可以兑现的。好，那么庚六呢，总语结叹啊，就总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成地不虚，超出世间身要极灭。好，先是总结了，然后再赞叹。总结呢，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所谓具足修满如是大愿，就是说他这个大愿，这个四十八大愿，从因到果整个成立的过程，已经这个愿文，虽然愿本身还没有完全的满他的愿，还没有完全成佛，但是这个时候他这个整个修这个愿，成立这个愿的过程已经圆满了，叫具足修满如是大愿。就是说在那个我们看那个第三十面了哈。从三十面当中，这个法藏菩萨这个超发无上之愿，超发无上之愿的话，乃至他其心极尽之无所说，乃至他宣说这个四十八具足五觉思维，乃至宣说四十八大愿，乃至发起这个誓言等等的，这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称之为具足修满如是大愿。那么我们再回到四十五页正文了，那四十五页正文底下说成地不虚。就说这个大愿不仅具足修满，同时呢，这个大愿的本质来说是成地不虚。为什么？因为有前面的这个诸佛的证明，诸佛现中的这个祥瑞了，来为他证明这个他这个愿是决定会成就的。那么这是总结，那么接着赞叹，一直都总结了赞叹，赞叹他这个四十八愿超出世间身要极灭。好，这个四十八大愿的这个内容呢是超出世间，乃至超出十方诸佛的。的功德之上，当然所谓这个超出，特别指的是说他这个善巧。你看，就是指我们刚才讲的第十八大愿，乃至无逆重罪的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这点来说，超出，那么超出世间，那么身要极灭。那么身要极灭，就是说虽然经过前面种种的过程，包括超发无上殊胜之愿，乃至经过五劫的思维，乃至发起这个四十八大愿的愿文，乃至这个寄送乃至请证等等的过程当中，但是他的心都是一样，身要极灭，他的心仍然都一样安住在这个极静的心当中，就身要极灭。那么这是赞叹，赞叹他的这个愿力的广，然后这同时赞叹他的内心的功德，身要极灭。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四十六面，极二广前所行。这个广前所行是广前指的是哪里呢？我们看到第三十面，你看到三十面这个中间地方，物二广明所行了，前面是略明这个法藏比丘他这个所行，然后呢，接着呢广明所行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即广前大愿，广前大愿指的这个前呢，就是前面这个超发无上殊胜之愿这个地方了，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他发起四十八大愿，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他发起这个四十八大愿的内容，叫做广前大愿。好，然后再来呢，我们这个地方四十六面所说的广前所行的话呢，指就是他所这个三十面所说的意愿修行这个地方，那么修教行修正行，它的内涵。好，那这个就是广前所行，那前面只是概略的说他修教行修正行这两件事情而已，那极二广前所行当中，就将他修教行修正行的内容呢，再详细的再更加详细的说明，这是广前所行，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到四十六面，那广前所行当中分为两科，第一科的话呢是更一明修具，他因中修行呢，然后具足什么样的这个修行，具足什么样的修行叫修具。那修具当中有分两个，第一个修净土行，第二个修法身行。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菩萨，他们今天想成就无上菩提，他们都是一样的，在因地里面栽培两种功德，一个是成就净土的功德，第二个是成就诸佛法身的功德，都是一样的。当然阿弥陀佛他因地里面也是一样，随顺这个十方三世的这个规则，也是修净土跟修法身之行，这两行。那首先看到第一个修净土行，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经文， 阿难，法藏比丘于彼佛所诸天模范龙神八部大众之众发思弘誓，见此愿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以不可思议照在永劫，即是菩萨无量德恨。好，那这个当中呢，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碟前即后，碟前就是这个先再引述一下，再回述，再回复的，再重复的说明前面的这个他所发起这个愿心，然后呢，起后升起这个后面的这个修净土和法身的心呢，哈，这个碟前起后。那我们看到经文，他说：“阿难，法藏比丘与彼佛所，法藏比丘在彼释自在王如来这个佛所的之前呢，还有在诸天模范龙神八部大众之中，在这个天。”还有这个魔王，还有这个魔王的眷属，还梵王，还有梵王的眷属，乃至天龙，来还这个天神等等的八部。好，那么这个八部呢，就指的是这个诸天魔、梵龙神等等的哦，总摄起来称之为八部。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内容就是天龙、夜叉、乾那婆、阿修罗、迦罗罗、吉那罗、摩诃罗伽这八部。当然，像什么迦罗罗、摩诃罗伽等等，它是包括在这个神里面的神，包括在神里面。那从诸天模范龙神，它指的都是就是总摄起来就是八部，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法藏比丘在这个释自在王如来前，还有一切的天龙八部的护法之前，发起这样的广大的誓愿。所谓弘誓，就广大的誓愿。那这个弘誓呢，指的就这个前面的四十八大愿。好，那发起弘誓，接着呢，见此愿已，发起四十八大愿，接着呢，安立此愿。那这个此愿的话呢，指的是前面那个偈颂所说这个43面这个偈颂，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这个立誓之要这个愿文就是说他发起四十八大愿的这种弘誓之后呢，接着为了兼顾这四十八大愿，更进一步的发起这种我见超世愿等等的这个愿力，好来加强他的愿心。那么在这个之后才起行，所以这个称为碟前起后。那么起行的话呢，又分为两段，第一个总名起行，第二个别名起行。那总名起行的话呢，就是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是个总说他起行的内涵呢，就是说他今天修净土行的这个内涵呢，他修无量无边的法门，那无量无边的法门的目的就是希望来庄严净土，来成熟众生。好，那怎么样来庄严妙土，成熟众生呢？底下第二个别名起行，讲到他这个修净土的一个方法。那别名起行当中呢，先举净土之果，也就是说他所邀起的净土的果，他今天庄严妙土，他所希望成就什么样的佛国土。那么当中分为三段，第一个广土广，第二个土盛，第三个土长，净土的宽广，第二个净土的殊胜，第三个净土的种常住不灭。那么第一个土广呢，就是说所修佛国开阔广大。好，那就他是说他希望他所修的这个佛国开阔，然后非常广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藏菩萨他在我们记得嘛，他在四十八大愿当中第十七愿，他不是说吗？他希望十方诸佛皆悉自皆称扬我名，赞叹我名，就是说他希望十方的这个诸佛都能够称扬赞叹这个法藏菩萨，称扬阿弥陀佛的功德，还有称扬名号的功德。当然十方诸佛的赞叹称扬，当然会有很多的这个菩萨众生往生佛国，所以因此之故，他所说的佛国必须开阔广大。好，这跟第十七愿是有关的。那第二个呢，土盛，这个净土的这个殊胜，超胜独妙。这个超胜呢，是说这个净土呢，它这个一正二报是超过十方的这个净土之上的。好，我们从四十八大愿就可以知道，你看那个四十八大愿这个净土，好，它这个在这个净土当中，众生自然可以念佛、念法、念僧，然后这个净土当中的五尘还可以留步十方，然后摄受十方的这个修行人，那乃至呢，这个净土它还是这个罪恶的凡夫也能够往生的，所以它是超胜。好，那么同时呢，因此 因为它超胜呢，所以它也是独妙的。这个妙呢，就是不可思议，称之为妙。因为就是说，它这样子的这种净土呢，是十方这个诸佛净土当中所无有的，所以呢是超胜。那么，因为它这种净土是十方诸佛所无有的呢，所以说也可以显现出它的不可思议，哦，所以称为独妙，特别的这个微妙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就是超胜独妙，就是像那个这个慧远大师所说的这个功高义就的意思。哦，这个净土它功德是什么样的殊胜，哦，不可思议，哦，到那个地方啊，自然成就三不退，哦，圆证三不退。但是呢，义就乃是一个造罪的凡夫，他只要肯皈依弥陀，能够信愿行三次粮具足的话，他也能往生。哦，所以这个实在是超胜独妙，哦，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且非常的超胜的，哦，非常殊胜的。这第二个讲到净土的殊胜，第三个呢讲到净土的这个常住，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好，这个净土它建立了之后呢，非常的这个能够持续的非常的久。当然我们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生灭相的哈，但这个是就在这个是就一切的这个生灭相当中来比对，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啊，不可思议的长，所以称为建立常然。所以呢，无衰损，而且没有变异。好，没有衰损的情况，而且没有变化，变成说比较没有那么殊胜，不会，无衰无变。那么这个是他所希望成就净土的果报，有这样广大殊胜而又常住的。好，那么他为了成就这样广大殊胜而常住的净土的果，当然他对之要来修，相对来修中的殊胜的因。所以他说，于不可思议教载永劫，即使菩萨无量得恨。所以法藏菩萨呢，在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照在永劫，就是说这个在未来的无量的生命当中，这个照跟载啊，都是一种计数的单位，中国古代这个计数单位的哈。那么相应于这个印度的这个计数单位，这个根据古德的这个注解的哈，我虽然是没有去确认的哈，就是说照的话呢，相应于印度的那个计数单位就是阿底洛差，好，这个计数单位。那么载的话呢，相当于印度的这个那由他，这个计数单位。那我们知道，不管阿底洛差或者那由他，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文数字。好，那么而且是照载的永劫，这么长的这个大劫当中，所以称为不可思议的这么大劫当中啊，也就是说无穷无尽不可思议的无量的大劫的生命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法藏菩萨呢，为了众生来积集菩萨的无量的德恨，也就是说为了要庄严妙土，因此之故，他会在这无量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那所谓的这个菩萨的无量德恨，它是什么样的内涵呢？好，但这个后面这个有稍微讲到了哈，然后在《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讲到。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这个净土的这种功德呢？在《维摩诘经》里面他说，这个佛陀他说，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好，这个佛陀告诉宝积菩萨，他说，如果这个菩萨为了众生，为了成熟众生，为了成熟众生想要庄严净土的话呢，欲得净土的话呢，首先呢当净其心，那么理由是呢，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因为我们知道有如是体就有如是相，当一个菩萨的心是决定清净的时候，他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大圣不可思议的净土，那自然也是清净的。好，所以今天法藏菩萨也是一样，他想成就这种摄受众生的净土，当然从根本上的也是从他的心境内心的转染成净来做起。但是呢，这个大圣的转染成净跟二圣的不一样了。二圣的转染成净只是说，哦，他的内心啊去除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烦恼去除之后，世上也没有净土了，就此啊就进入灰尘冥界的境界。那么这个是二圣的心境。那么二圣的心境呢，就大圣来说，世上还是不净的，哦，因为他那个还是有法执，所以还是不净的。所以这个大圣的这个心境呢，当然在维摩诘经里面有举了很多啊，包括三心啊、九心啊，我举了很多种清净心的相貌。但是这个不管是种种清净心的相貌，我们可以把它总摄起来，就像这个大波尔经所说的， 有三个内涵。第一个呢，就是一切之智相应作应；第二个呢，以大悲为上首；第三个，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因为一直这三种心的缘故呢，所以呢，他的菩萨的心是清净的。那么菩萨的心是清净的，所以呢，能够成就清净的佛土来摄受众生。而我们接着来说明，所谓的菩萨心清净的这三种的内涵，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什么意思呢？我们大致说明一下。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就是说一切之智想要是诸佛的这个智慧，诸佛的功德，就从一切之智。那么相应作意，就是说今天菩萨他在修一切的万恒之的时候呢，他都必须要跟为了成就一切之智这个事情来相应，而来作意。作意就是他那种身体上的念头了。那么这种作意呢，是跟一切之智相应的一种作意。就是说他今天，比如他今天请布施、请持戒，乃至请六波罗蜜，乃至修一切的善法，他的这种他的动机呢，都是为了成就一切之智，所以他的动机是跟一切之智而相应的这种动机，所以从一切之智相应的作意。也就是说今天菩萨他修一切的善法，他今天修善法的目的呢，他纯粹是为了成佛，不是为了人天的果报，也不是为了二圣的全圣的果报，他完全为了要成佛。所以他今天做修一切善法的同时，他心中那种作意，如理作意呢，是跟一切之智相应的一种作意。也就是说为了成就一切之智的这种心是相应的，而来作意，而来修一切的善法，这是第一个他的动机。好，那么动机是为了成就佛果。那么接着呢，第二个和第三个讲到因地的修行。因地的修行就是修慈悲跟修智慧。首先讲到这个大悲，以大悲为上首，这个上首就是一个引导。那么以大悲为上首呢，就是说就像《维摩诘经》里面所说啊，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这个佛土呢，佛净土呢？他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也就是说今天菩萨他所成就的这个佛净土，他不是说我今天高兴成就什么就成就什么，不是的，他今天是众生之类，他是随顺的他所度化的众生的这种类别来成就这个菩萨的佛净土，来成就他未来的佛净土。好，也就是说这个经文他底下解释说啊，所谓者和菩萨一，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众生故。那么菩萨他今天取净佛国土，不是为了因为他那个佛国土种种的七宝庄严啊，种种殊胜的受乐，那么他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自己的成就，自我成就自己，那么满足自己的成就呢，而去成就净土，不是的，他完全念念的为了众生，就众生的需要，所以他才成就他所相应的净土，完全是为了饶益众生的缘故，他来成就净土。这个呢，就是以大悲为上首。今天他要成就净土，他就是要以大悲心。所以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二圣的他心虽然也是清净的，少分的清净，但是呢他们不能成就净土，就是因为二圣他住于空寂，他住于空寂的缘故呢，他有智慧，但是他没有大悲，所以他没有大悲的缘故，他没有这个大悲这个力量做滋润来做引导，所以他的智慧不能够成就净土。所以呢菩萨他就是因为有大悲心的这种为上首做滋润呢，所以呢他会不断的观察十方这个众生的根基，比如有的众生需要用十善法来摄受，那么十善法还有它的差别相，那么有的众生需要用六度来摄受，那六度有它的无量无边的差别相，所以呢菩萨为了这个众生的缘故呢，他要修行无量无边差别的法门，那无量无边差别法门成就的时候呢，自己功德成就的时候呢，才办法摄受相应的众生。就像比如说这个菩萨他希望摄受修行十善业的众生，当然本身他也要修无量无边的十善法，所以无量无边的十善法修行成就的时候呢，所以他成就的净土，所成就的净土自然就能够感召到修行十善业的众生来到他的佛国土。那或者说菩萨他今天他希望摄受能够具足这种布施心的众生来到他的佛净土，有这种大布施心的众生来到他的佛净土，当然他因地里面菩萨要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呢菩萨因地里面就要修无量无边的这种布施波罗蜜，无量无边的布施波罗蜜成就的时候呢，这个佛净土果上了就能够感召到未来欢喜布施的众生来到他的佛净土。那众生的根基有无量无边的差别，是无量无边要，所以菩萨呢要修无量无边的法门， 那么成就自己功德，那自己功德成就了之后呢，才办法成就净土，来摄受无量无边差别的根基的众生。所以这个就是以大悲为上首，才有这样的力量。不然你看二圣的人，他为什么他不想修这么多的法，他为什么愿意少事少恼，就是因为他没有大悲心。他觉得说我了生脱死就好了，那么众生各有各的因缘，那么要修，要无量的生命当中要积起无量的功德，要学无量的法门，太辛苦了，而且还有生死的过患啊，可能会流落生死啊，那太可怕了。所以他不愿意发动大悲心。那菩萨就不是这样的想法，他虽然也知道生死的苦，生死的部位，但是呢，他为了要在无量的生命当中去饶益众生，所以他必须要发愿到十在生生世世当中到十方世界亲近十方诸佛，然后呢来学习无量边的法门。那么透过无量边的法门的成就，这个成就自得，那么这个时候才有办法成就这个净土，来摄受众生。好，所以这是以大悲为上首。所以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举出菩萨这种大悲心呢，他说啊，他举个譬喻，就像那个一个人要盖个宫殿，盖宫殿决定不能在虚空中盖，虚空当中没有个一指处啊，是不能盖宫殿的。要盖宫殿的话，一定要一指大地。同样的，菩萨他今天一指就是一指个大悲心的这个大地，所以他才能够成佛，才能够成就这个净土。好，所以这是第二个，以大悲为上首。第三个呢，以无所得为方便。虽然菩萨他修行无量无边的这种法门，然后来希望成就净土，来摄受众生，但是呢，菩萨同时观察三轮体空，这个能修法的我不可得，那么所摄受的众生不可得，那么或者他所修行的法，这个也不可得。好，观察这种三轮体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使他所修行的功德，能够真正的更圆满的，跟法性能够相应，好，才能够使他能够迅速的成就他的所要求的要求的这个佛果。所以这是第三个，以无所得为方便。好，他虽然是无量无边的波罗蜜的法门，但是最后都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当中去。好，这样的话修行才能够圆满。那么这是智慧之良。好，那么因地的慈悲之良跟这个大悲这个慈悲之良跟这个无所得为方便的这个智慧之良，那么成就了之后呢，就能够成就，就那么成就了之后呢，就能够满他当初的所愿，一切之智相应作意的这个根本的愿力，然后能够成就多果。所以呢，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一定是依止这三种心，才能够称之为净心。那么随其心净则佛土净，那么依止这三种清净心，所以呢才能够成就这个诸佛的这种净土。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经文，他说积止菩萨无量德恨，当然他这个依止以大悲为上首，所以所以呢他亲近无量诸佛，然后修行无量的这个德恨，修行无量的法门，然后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他在这个修行无量无边的法门的同时呢是与一切之智相应作意，是相随顺的。那么同时呢，他最后回归处都是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这个就是法藏菩萨他在因地里面所修行的菩萨无量德恨。好，那么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国英法师，
教长慈悲，请教长开示。